广袤宇宙借他化造成，万物生命借他化存在，你我人生借他化被更新被塑造。每期20分钟，我们邀您一起探讨学习圣经神的话语。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由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墨尔本新盼望教会联合制作的神的话，我是小桃。
我是木子。
我们今天也很开心请到了非同牧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同牧师你好。
你好。
那牧师，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讲点什么呢？
我们继续讲罗马书。上回呢讲了罗马书的写作背景，整卷书的大致的情况，然后我们还用2期节目去讲了保罗这个人，就是作者。因为我们提到了神的话语呢，它是神所默示的，就我们提到一个词默示，它是
呼吸，
对，是呼吸，它是有生命的。所以神的生命与这个作者的生命是可以说是同工来写成这卷书的。那我们就用了不少的时间讲了保罗这个人，所以半天呢我们都还没进这个罗马书。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下罗马书的结构。我们先不直接进入一节一节经文的学习，我们先了解一下大的骨架。
好的，
这样之后呢学习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方向。
对，
那罗马书呢，我不记得你还记不记得它的这个写作的题材是什么。
它是书信，我记得。
对，它是一封信。那一封信呢，今天你写信会先写什么呀？
那写信，对对，开头写给谁，然后我是谁，
某某你好，
哎，你好
啊，然后自我介绍一句，
尊敬的或亲爱的谁谁谁你好。
对，这个当时的这个背景下呢，写信的人呢会有一个自我介绍，然后会讲呢写信的目的，然后会有问候，然后呢会有写信的正文部分，那么信的结尾呢又是问候祝福。所以保罗写下罗马书呢，他是按着这个书信的格式，首先呢是自我介绍，然后呢他会讲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因为对于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保罗呢可能他们听过他的名字，但是毕竟没有见过面，还是有些陌生的。
他们对没见过保罗，没有去过罗马。
对的对的，是保罗很想去啊，待会我们也会提到，但是还没去成。所以呢保罗一开始先是一个自我介绍。那你还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自我介绍？
我记得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对，这是一个，还有呢？他自我介绍有两个方面，你记得这个仆人的这一面，他很谦卑。然后另一边
啊，犹太人，他是
我说我是使徒，我是奉主差遣的使徒。
对，
我就先简略的这么讲。所以在他的自我意识当中有这样的两面，一方面他非常的谦卑，觉得自己是奴仆。另一方面呢他知道自己是非常尊贵的，他的生命的价值是耶稣给的，他的整个人生他的方向是耶稣所差遣的，就像大使一样，神的国跟这地上暂时由魔鬼掌权的这地上的国，那么我就像是在这地上国传福音的大使。所以这是他的自我介绍。那么在这个自我介绍结束以后呢，他就没有进入这个很漫长你好啊，你们怎么样啊，没有这样的
寒暄啊
、然后就直接讲这个写作目的是什么。
那写作目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之后会很具体的去看，我就先聊简单的聊一下他这个写作目的呢，就讲我要给你们讲福音是什么。
最本质的福音是什么？
对，福音是什么？那你觉得福音是什么？
经常听到这个词，
经常听到这个词，
就是不太知道到底是什么。
对，这个世界经常会说福音，对吧？什么什么的福音什么的，
什么好消息啊什么的，
很多人都在传播福音。
对，
但是
传播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
对，因为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讲好消息啊，福音啊。那么保罗呢，在这里就说，我给你们讲这个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而来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关于生命的，关于拯救的。所以可以说罗马书的这个大的主题是福音，是神的拯救。
哇，那很重要哈，
是非常重要。那么
关于我们生命的，对。
对，我就这么简单的先点到。
可以。
那讲解什么是福音，然后呢为什么我要写这封信，是吧？保罗其实很想面对面的给他们讲，最好就是面对面的讲。
对，
但是没办法面对面，那只好写信了。为什么我要写这封信，那保罗也提到了。然后呢 就会提到那个祝福和问候，就是哎，保罗说那我介绍了我自己，那其实我也有所对你们有所了解，你们是怎样怎样的，就保罗也提到了，这是开头的部分。那开头这个信的信头部分讲了，它就进入正文的部分了。正文部分呢就是围绕着福音这个主题在讲。正文部分呢我把这个罗马书的正文部分呢分成两个大部分。那第一个大部分呢，保罗就在讲这个教义部分。
就是一些理论上。
可以这么说，就是但是也不是那么理论的，大家也要知道保罗他在写信，他不是在写论文，所以呢他是有一个对话感，有一种对话感在讲这个到底福音的最根本的教导是什么。那这个在这讲这个教导当中呢，保罗也早已知道了他们会就是收信人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教导当中有一种对话，刚才就说那种对话感，就是他讲了这个，那么有质疑的人，有提出挑战的人，想法是什么样的，保罗也知道了，然后他就回应这个想法。所以呢我们说到教义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觉得哎呀特别的无聊，我有这种感觉。所以刚才 Tiffany 也用了一个词理论，人群当中呢除了很少部分的学霸是看这个工具书理论书也会觉得很享受啊，多数的人说到这个理论都觉得哎呀太没意思了，
看不懂，
对，不懂啊，非常就算懂可是很困啊，上理论课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或者觉得跟我没关系吧，就这样的。
对对对，然后上实验课的时候又是另一个感觉。但是保罗呢他是那种把理论也讲得非常生动的，就好像是我跟你面对面在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教义部分。那么教义部分呢之后呢，保罗没有就此结束，就有些人呢只是很漂亮的讲了这个理论。有些老师是啊天才的教师，你可能听他这个理论课听得非常享受。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教授，很享受，把这个什么微积分讲的连这个很多中国的乡镇干部听得都津津有味。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优秀教师。可是呢之后呢怎么应用，
怎么应用，对，
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怎么应用，这是保罗很关心的。就是你这个教导明白了可是不懂用，只是享受在这种理论上，那有太多哲学家都做这样的事了。学生们非常享受这个教导，每一天来听他的教导。可是生活怎么样，
就是我们叫学以致用是吗？
对对，
又给生活带来改变。
对，
对，其实用这个部分我觉得才是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要不然你听了不用就感觉白听了，有的时候
都没达到。
是的，最后的目的
不完全，
你得生活。因为耶稣也是这样的。曾经有人来问耶稣真理是什么，非常渴慕真理的希腊人。就当时希腊人是寻求真理的一个民族啊，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有一句谚语就说呢，我们是大白天到打着灯来寻找真理的民族。
非常渴望。
对，所以他们也有很发达的艺术啊哲学啊。那这些希腊人就听说，哎，耶稣很有名了，他整天讲道。那么他就问了，托了耶稣的一个门徒去问耶稣，
就觉得你一定是最有智慧的老师，
对，你给我们讲讲真理是什么。那耶稣见到这些希腊人就跟他们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很多籽粒。我估计当时那些希腊人听了的表情，你们真的
云里雾里，
觉得这是农民的种
田的知识，
农民的
种田。对，一个是云里雾里，你干嘛跟我说这个？另一个就是我指望你讲什么高大上的理论，你给我讲这个种地的原理，
就很实在的这样的一个比喻。
对，很实在。但这个实在当中其实有什么，有生命。就是不是空的理论，不是停留在头脑里。
对，
你每一天的生活，
对，
你带着怎样的一个人生的方向，怎样的人生的姿态。
对，这个真理就是跟哲学好像挺不一样的。哲学就是哇高大上，我们越听不懂越觉得对，这是高深的
是有水平，对吧？
对，这是
故意讲的让你听不懂。
对，就是觉得这样听不懂才是对，才是怎么讲的，才是
高大上
的。对
对，有水平了。但是耶稣这个水平就是你每一天的生活
都
你是活的，活出来。而且耶稣他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在哪里，你看我的生命，耶稣基督他是真理。 所以使徒保罗他的生命被耶稣改变以后，他也是一个学者，我们上次说了他是一个学霸，精通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这两希文化的学霸，他的老师也是非常有名的教法师，但他现在知道了比起那些理论比起那些教导更重要的是生命。
所以说他写的这个福音也有实实在在的生命在里面。
对罗马书一半的内容在讲很实际的，你怎么过日子，你怎么生活，就你被耶稣拯救了，你知道了这个福音的教导，然后呢，然后你怎么去把福音
活出来
、所以呢应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比如说这个个人的生活啊，政治生活啊，教会生活啊，社会生活等等。那我再展开一点，就是在这个教导的部分，教义的部分，那保罗讲了什么呢？我们说了他讲了福音，那对于人来说啊，耶稣救你了，很多人觉得这干嘛，没必要，
干嘛要这么做，
对不对？对对，就没有那种共鸣感。
很多人觉得我不需要被救啊，或者是觉得你救不救无所谓吧，
我都这样，
对，我过得还行，
对，你干嘛要救我呢，或者怎么样。
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到街上去发福音单张传福音，我就说哎，你来认识耶稣吧，然后那有些人就会说
谁呀，
我没病，我还年轻呢，
我挺好的呀。
对，他觉得福音是老弱病残者需要的，有这种想法吧，是吧？大家有这种想法，就是你是要救要被救要被帮助的人才需要好消息，我自己已经过得挺滋润的。所以保罗在这个教导部分讲什么，他首先讲这个必要性，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这一个犹太人，这一个木匠的儿子，然后在罗马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有什么关系啊，我干嘛需要他，为什么会需要他。那保罗就讲了罪的问题，罪其实很多宗教都讲到罪的问题，但是呢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罪的根本呢是跟上帝的关系的破裂。就是就算你觉得自己每天在做着挺好的事，你没想非常邪恶的东西，你是守法的良民，但是保罗说罪这个概念是与你深深相关的。
那什么是罪呢？就是跟神的关系破裂，是吗？
对，这是罪的根本。我们以后讲到罗马书一章，深入到每个经文当中，还会更展开讲。就是个罪，不是只是你感觉上的感觉不好，或者你觉得我破坏法律了，
违法了，
或者是你觉得我又伤害我身边的人了，这种很显然的东西。保罗就讲到这个罪的最根本的东西在哪？在里面，在跟上帝的关系的破坏当中。与神的关系的破裂上，
那很多人都不认识上帝，或者不就是不意识到上帝的存在，他还觉得他自己过得挺好的。
对，他怎么讲到这个罪？我觉得保罗的水平就在此，就是那些觉得神在哪儿，我都没感觉到存在，或者说罗马这个城市，
你怎么就说我犯罪了呢？
对，就是希腊文化背景，罗马这个城市他们是多神论的。这也是神，那也是神，那么对于那一位公义的神没感觉。
对，
那保罗早就知道这个情况了，所以呢之后的几期呢，我们讲到罗马书一章，就会看到保罗怎么具体的把这个全新的关于罪的概念引入了。
好，
罪不是只是一个道德上的，不是只是法律上的，它有更深的根源。那么在他讲了罪以后呢，我可以说呢，我自己呢第一次学罗马书学到这个罪的部分的时候，就觉得灰头土脸，就觉得被打击到了，就深深的感觉到，天哪，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是这样不好的人，我真的是罪到极点了。
就被射了一下。
对对，这真的是就那种保罗他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了，写了这样的书信了，
就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对，你就感受到我真的是个罪人。那聊到你
不一样的认识，
对，就是觉得这是与我有关的，所以这是罗马书在正文部分讲教义的时候会讲到的，
就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吗？
是的，每一个人，
就听众朋友你们要认真听，每一个人，
不管你信不信仰，不管你信仰多久，
反省一下。
对，就觉得我被刺到了，然后而且那种刺到还不是说我只是小负伤，我就觉得我快死了，就快死的人，我需要拯救
啊，很深刻。
对，然后保罗就谈到了拯救的问题， 啊，这个耶稣他怎么成为神的拯救的计划当中最核心的部分，来拯救我们的生命。
嗯，
那么拯救以后，人的这种地位，从罪人，从神的仇人，不认识神，跟神对着干的，这样的一种地位，成了神家里的神的儿女嘛？
哇，
就首先是一个地位的转变。那地位转变以后还面临什么呢？身份地位转变以后，比如说牧师，我说、你曾经是个乞丐、哦，不好意思这样说，在街上乞讨啊，捡垃圾啊，吃这个、吃个垃圾堆里的包子啊，然后呢，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把你捡回去了，
哇，
然后说你做我女儿好了。
好、
啊，我家只有儿子，烦得我不行，我
太
想要女儿，太好了，给你洗干净，给你这个穿上漂亮的衣服，一下子
焕然一新，
那一天，你的地位改变了，是吧？你的身份变了，从一个乞丐、流浪女，成了富豪家里的女儿，我爸是土豪啊，可能还不是，是贵族，好吧，贵族，这地位一下子就转变了，对吧？
是，
但是呢，你发现，哎，习惯没变过来。这家人每天吃饭坐在桌子上，这个像模像样的，这个餐巾围在脖子上，这个餐刀啊，这叉子啊，什么放的好好的。你木子不习惯，你总是喜欢躲到桌底下去吃东西，
我搞不好还要翻翻垃圾桶啥的。
对对，你去那家垃圾桶上，哇，这家垃圾桶里的这个包子这么新鲜。
是，
这叫做什么呢？你的习惯没变，就你的状态没变，你的地位变了，但状态没变，
心态可能也没有变。
对，这你的习惯性的思维还是回到过去那个做乞丐的，甚至有的时候你甚至觉得，哎呦，我更习惯做乞丐，这个走路也好啊，说话也好，都要有贵族女的这种，这完全不习惯了，
很累的。
所以罪人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哎，我需要耶稣救我，救了我啊，太高兴了，我已经被捡回来了，成了这个万王之王家里的王的女儿，
但我不会做公主，对吧？
但是我没有公主这种状态。
对，
所以保罗他谈到拯救部分，他谈了这个身份的改变，地位的改变，他还谈到了状态怎么改变，你怎么样每一天每一天变得更像公主的样子，王子和公主神的儿女的样子，
蛮实际的。
对，然后呢，他也谈到了人的归属，他谈到了人的地位的改变，人的状态的改变。那么呢，每一天的状态变了，最终我的人生要走向哪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他也谈到了这个人的归宿的问题，在拯救部分，人的地位的改变，人的状态的改变，人的归宿完全的改变。
归宿不就是，就是从这一生来说，不就是死亡吗？
对，直接来看，我们都得死，但是死了以后。
死了以后，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不想，我不敢想死，不想了。
但是保罗提到了这个，不仅仅提到了你个人的这个归宿的问题，提到了全人类的归宿，全宇宙的归宿的问题。
就是比死亡还更远吗？
更远，更大。就你可能会说，我这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人过着，那些是哲学家的问题。但是其实呢，人对这个是有关心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什么世界末日，连这个卖菜的老奶奶可能也积攒了很多罐头，会关心这种宇宙的命运，因为它跟我是有关系的。
当然了，
这个整个人类的命运，你们伟人去考虑这些吧，什么世界领袖们去考虑这些，美国总统去考虑，
但是我的命运，
但是其实我们也会想到整个人类往哪里走，其实人会有这种更深刻的思考。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对不对？就人其实你的心里，不管你有没有这种哲学气质，是会想这些问题的。
是的，
就是思考比你这个吃喝玩乐更深刻的问题，
就是想不明白。
所以宇宙的命运，人类的命运，还有我的归宿，我的命运在哪里？保罗提到了这些，
所以罗马书都有讲，
这个是教义部分。然后呢，生活的运用部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个人的生活啊，跟朋友的，不是跟身边的人的生活啊，这种关系。然后呢，教会的生活啊，政治生活啊，社会生活等等，都提到了。所以可以说呢，方方面面最基本的东西，在罗马书当中都有。
哇，
就非常的期盼，是不是？
是，所以不光有教育部分，还有这个应用的部分，
考虑得很周到。
挺好的。那接下来呢，
那我接下来这个 且听下回分解。
好，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